师母，我先讲一下，您刚才讲到这个智慧好像一把钥匙，然后那个箴言的3章5到6节好像那个钥匙圈，我就在想这个钥匙的样子。其实你看，钥匙就是一把，它前面真正能插进去的就是前边那个孔，我们首饰。但是我们需要那个它整体的连着那个东西，你才能插进去。不然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有一把光杆的钥匙，可能上面什么都没挂，但是你需要捏着那个东西。那个孔才，我们的手是没有办法，那个地方是进不去。但是钥匙的柄就是那个，
是的，很好，非常认同，很好，非常好。它也要一个头，对不对？钥匙头，我
对，
们手啊，对对。
我们才能握着它。但是它并不是那个开启钥匙的东西。但是你这两个是分不开的，是一体的。
啊，这个更切合我的意思，比那个钥匙圈还切合我的意思。你要手抓着的，哈、啊，那个手去抓的那个钥，对对，非常好，很好，嗯哼，非常好。不，这个如果用到这个遥控器就难说了。
对，
抓着啊，你还是要抓着啊，对不对？还是要由你的手来拿啊，呀，嗯哼，是的，手要抓着那个，不管是遥控器或者是要，非常好，很好，嗯哼。
因为我们家里常常就是一把光杆的钥匙带着，有时候没有那个钥匙圈这样，但是是有个圈了，就比较不太容易丢，不然太小的话就容易丢掉，
是的，是的。
今天通过师母的分析，我刚才在想，扫罗这个人哈，他，我想到的就是，扫罗他在这个阶段，他确实是他谦卑，他关心下人，但是当然他也不是特别自信，所以呢，当他在这个不自信的时候，他对。周围的人是挺好的，所以在这个他是有这个凝聚力的。等他后面的时候，他把这个不自信走到了他的一个反面，一个自傲的这个反面的时候，他就失去了人心，这是他的 leadership 的一个方面。另外呢，他这个领导力的另一个方面，就从他的仆人，已经提醒他了，说我们去找神人的时候，这时候他作为一个领导的话，他的这个决断力，他是没有一个决断力的，说好，我们去，你提醒的对，他是说啊，我们，他是说我们如果去的话，有什么给他呢？他这个是很疑问的，所以当时看到这一句的时候，就挺替他担心的，万一他们的仆人是没有这个钱的时候，或者别人不给他的时候，他们就不去了。
就放弃了，
他们就是完全是被这个外界的一点点小的东西就很危险的就打断了。
因小失大，小
因
失
小
大。
失大，对，他并没有说那我们去，就因为他这个大的方向他应该是去的，但是那个没有带礼物，就相比起去来说，他是一个稍微要 trivial 一点的，
是的。
他是没有说我们要抓住大的，然后小的方面我们看怎么补足，而是他说："哎呀，我们没有这个小的呀，怎么办？"他就是很危险的，他就很就把那个大的就失掉了，就是很幸运的，他的仆人愿有这个钱也愿意给他，所以这件事情才很危险的就办成了，
是的，那个眼光就放在那个，有礼物才能去，没有礼物就不能去，忘记说我们要办什么事情。是的，很好，非常好。你看你们这样想也是帮助我哈，就是给我多一点的那个 idea 哈，很好，非常好。是的，谢谢俊。每次我在看这些圣经人物的时候哈，我其实就觉得说我们一个人的人格哈，我们的外表到里面到我们的一切哈，其实是都是很生动、很深刻的，好，非常深刻。那神对我们呢，从外到内，从内到外，都是那么的细腻，也对我们那么的在意。好，我觉得等于说很宝贝了，很宝贝，因为他说他对我们的意念很多，像沙一样的多。我突然间有一个印象，好像有一次有一个问题，然后我说我们下次讨论。哦，我了解了，我知道了。嗯哼，呀，还是
那个问题是说，孩子在校园中遇到了不公平的事或言语上的歧视及行为，而老师又视而不见时，作为父母应该怎样教孩子学会避免，或者是如何去面对及化解危机？
OK，好的，好的，好，那我们现在就更记得了哈呀。如果有人对这个问题有思考，或者是有要分享的，也请哈请大家给一些你的想法，或者是经验，
师母啊，我想分享一下，不是跟刚刚那个哈，是你今天分享让我想到一件哈，
好
我
的。
就啊那个。其实是在我们还没有搬进新堂，在租的堂的时候，哈，在儿童崇拜，我就记得有一次呢，我们在说啊，小朋友有什么要为要祷告的，然后那个冯金师母她的女儿那个时候可能才4、5岁，她就举手，她就说请为我妈妈做饭祷告。然后我们那几个老师呢就很想笑出来这样子哈，可是其实不知道的人以为说，哎呀，他妈不会做饭。其实我们都知道他妈很会做饭，可是我那时候听了很感动，很感动。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冯金师母她那时候可能应该是就是，是在更早之前还是怎样？反正我知道他有事要为教会做饭，为教会做饭呢，然后。我估计他那时候那个婷婷还这么小，他会讲出来，一定是那个冯俊师母有说啊，为妈妈祷告这样子，这个为做饭祷告这样子。那我就能够在这种依靠神当中，能够做成一个榜样哈。今天你在讲那个所罗门他求智慧，这对我有一个蛮大的提醒。大卫他宝贵的是他跟神紧紧的连结，他倚靠神，所以那这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哈，是那个就一切所行的认定他。我觉得所罗门王他虽然他得了智慧，就我就觉得给我一个提醒，就是说如果是求有恩赐去做，有智慧去做这些事工啊，做这些事情，或者每天催的。可是我却不心里不是敬畏神、倚靠神的时候也很危险呀。就
是，
这个就是，提醒我觉得能够依靠神是那种更大的一个福气。
嗯哼，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说智慧的开端呀，而且智慧是福，错，是的，是的。
我其实刚才师母在讲所罗门的时候，哈，所罗门用一句话说我是孩童，那其实他那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想象当中的孩童了。其实，但是他对自己的知道自己的智慧不够，他去求智慧，他真的是就是求智慧的。神还把财富给他，但是他首先求的是智慧。我就想到上一次师母分享我。那一句话哈，就是当讲到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知识的开端，他就讲到一句，我觉得对我记得很清楚哈，特别鼓励我，就是，你知道自己没有智慧，没有能力，那是最大的智慧，确实，当你就像保罗说的，你最软弱的时候，你就会靠主，那就最大的智慧就来了，所以，跟所罗门。求的时候说我是孩童，那个态度真是就是最大的智慧，我觉得。
是的，那个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聪明。往下面你往前看，就接着就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呀。是的，一方面知道智慧重要，但是呢，要知道自己有多少啊哈。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往后面哈，撒母耳记上的话，大概第10章、第11章都可以往下面看一下啊。如果你有刚好想到，就把它看一下，这样的话就会更有印象。嗯哼。
师母
是，
可以分享一个别的事情吗？
当然可以，请讲。现
我
在是
就
很
说，
闲
对
适的。
啊，好，那你今天讲到就是说我们开车都要祷告， 凡事都要祷告，我就想到很有感触，就是说祷告真的很重要，不过真的不是每次都祷告，很多时候都是我们需要的时候才祷告的时候，所以这些事情觉得很羞愧。就我觉得我想分享一个见证，就是说真的有神就是这么细心，让你这样子去感觉他是谁听你的祷告，就是说很小的事情他就这么的听你的祷告，就是说鼓励到我们，或者特别是我自己说，就是凡事真的要祷告，祷告就是最大的智慧，我觉得能够跟神祷告就是神给我们的智慧，要跟他祷告。事情是怎样呢？就是因为我们要卖一个旧车，我们从 Ohio 搬到 Florida 已经8年了，然后这个旧车原来还有我儿子的名字，我们都不知道，然后我们就明天就要去买了。我不是说现在的明天，我说当时，那我就马上去找，因为这个车还买了好多年，10多年11年吧，然后都 pay off 了一个车，我就去找那个 title， 那个 title， 然后这里 Florida 的就是那个 title， 尽管你供完那个车，那个 title 不是你自己保存，是那个 DMV 保存，就是那个车局 DMV 了，我不知道英文怎么中文怎么说，是政府保留的。然后我就我没有找到，然后明天要卖这个车，然后没找到，我就马上打电话去那个一个部门，就卖车的部门说，你 electronic， 那我们可以看到，然后他马上就是卖车那个公司，买我的车那个公司马上他就看到说，哦，你还有一个名字哦，这不是你哦，那是谁？我说我儿子。他说那这样子的话，你一定要到网上去，到一个网站，到一个Power of Attorney 那个网站 download 一个 form，然后填了以后，就是我儿子要在 Ohio 那边填了以后，不能 email 给你，不能 text message， 要寄那个原件给你。我说哇，怎么样，我明天要卖这个车，那怎么会办得到呢？然后我就差不多放弃，就不要卖了，因为他要做这个事情，我儿子在 Ohio 那边他要 download， 然后填好要寄给我，起码都要3-4天，那明天我是卖不了这个车，我当时想就放弃了99%。然后第二天老公去，他说，我说那你要不要去，我说，他说那要不要试试，我说这情况是这样子，我还另外打了一个很 professional 的 department， 他们两个都说同一样的答案，就是刚才我说的。然后我说那我们祷告的话呢，看看怎样，其实 95% 都不可能。我们就去那个卖我们 CarMax， 就是卖我们车那个公司，旧车，我们去到那里，然后就跟他说了，他居然，当然我们是祷告了，他居然是同一份文件呢，他也是上到那个政府的网站去看我那个 title 是什么名字，同一份名字，就一份嘛，没有两份，没有三份，就那一份，就是应该有两个名字，居然这个人他就没看到我儿子的名字。我不知道他真没看，是看了没，但总而言之他就是没有问这个问题。他说、OK， 你给我的 driver license 给我，他哔哔就搞完。所以我的 amazing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我打电话起码超过 45 minutes for45分钟，两个不同的部门，都是专业的部门，他们都告诉我同一个答案，就是说一定要你儿子亲自签名，然后寄到你家里，你把这个原件拿到我这里来，你这个车才会卖的，我们才能帮你买这个车，都是同一个答案。那你想想，我们做事人的怎么想办法，哎呀，再花这么多时间去希望能搞定这个事情，其实人真的没有能力，就是靠祷告。神就是这么神奇，同一个部门，他看着同一份文件，同一个网站，政府的网站去看，他就是不需要了。所以我就觉得，哇，神真是太慈爱，不是说哦，那你如果搞不到，你就说神不慈爱，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他就是 就是我们有 connect， 就是我们要信靠他，要就是 even 你认为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但你还是祷告。那祷告的话，你就有答案从神那里来，不管他真的能想帮到你想要的结果还是没想要，那你跟神在一起，神就是爱你，随听你的祷告，给你一定的 advice。 我就觉得很感动，所以我就想分享这个，让在座的姐妹兄弟们真的我觉得很 amazing to me。 Yeah, so 就是我的分享。
Amen， 还是跟我们今天是有相关，不是没有相关哈，就是要认定他，凡事认定。那如果说万一不是像我们所想的，我们一认定他，我们心里也有担，是不是？
对对对，
很意外的了哈，意外的。
对，想都想不到，真的真的。
上验了一个神的那个大能哈，是的。
嗯，他要怎样都行，只要我们跟他祷告，按他的时间表，
我们做我们的，然后呢？是的，是的 ，Amen。我们生命当中常常会有碰到这种情况的，就是一方面求助无援，或是没有想到的啊一个情况发生啊，太多了。我们啊活到这一把年纪，我想我们都经历很多这种啊，但是呢，也经历了神让我们有惊无险的啊，就是像经过死荫的幽谷一样哈，不怕遭害。是的，是的。有没有人愿意见证说智慧对我们真的是很重要啊？讲智慧是很抽象的啦，啊，很抽象，但是又非常非常的实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或许如果我们有体验跟见证的话，那就会帮助我们去注重它。啊，
师母，我觉得可能人想的智慧就是你讲到说不自以为聪明，很多时候有的时候如果世俗的想法就觉得向神求智慧来帮助我解决问题，其实那个伏在神的权柄之下跟神连上，那个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想我们基督徒都有很多这样子的心，尤其是像我们要在家教育的妈妈，这个你是真的是把你逼到那个份上，就是你没有办法来，很多的事情都是完全是你要向神寻求智慧的。当然我觉得很多那个难处呢就在于说有时候就是想要说神按照我的方式去做，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间呢，神就会给我们那种带领跟智慧，有时候不是一下子的。比如说像当时就在他们两个要老大到进入高中的时候，然后呢我先生当然这样做是其实回头看这样的要求是对的，他就说你要把你的这个未来四年的这个三年嘛程序都要写出来，不能就这么毫无章法走到哪儿说到哪儿那样。那对我来讲是很难的，因为我是比较自发性的，不是很能够组织的一个人。其实我那时候是压力很大，非常的沉重。那我就向神呼求，可能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后来就发现神真的就是借着那个 Helen 那个姐妹就帮我把这个规划出来，所以我是很深切的体会到就是神的智慧。常常是在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不知道该怎么做，像他们做题啊或者一些难处啊该选什么课，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说那个难处，我记得很清楚一点，就是因为他们那时候大学选课常常可能就是不知道会选到哪一个课，但是我是周二都是参加妇女查经嘛，在教会里有服侍，所以我也跟神有一个认定，我说神啊，如果真的是你要我能够继续服侍，那你就把这两个时间给调开，不要让就是影响到我这个周二的课。因为他们那时候我在家教育，这个必须是他们如果上课的话，那我就得舍弃这个。每次他们每学期选课我都有这样祷告，但是很奇妙，神每次都给我们那个时间都是对我们最好的。就是那么整个有那应该有不止五六年的时间，真的没有一次都没有到周二，都是让我可以继续的在教会里边就是参加妇女查经。
等于说耶稣说的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 一切都要加给我们，那是很确实的。对你的
对，我就觉得说，因为那个课，因为我们是只能最后选课，等于说都大学四年都选完了，剩下的那个时间，因为他有时候有好几堂课，那我也向神，就是向神求，就是那个老师啊，那个时间呐、啊，就是最后反正总是刚刚好这样的。那当然，我们就是您讲的说智慧不是说自己哦，神我就等着你，我们自己也要努力。那时候那庄长老就每天，特别是开课头一个星期，因为有很多学生，他就把那个课就 drop 了，然后你可以重新选，他就每天去看那个时间，每天去看那个时间。我们还是要自己尽力的，但是神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就看到神很奇妙的带领。我觉得那个都不是一年，都有五六年的时间，这样的选课都跟这个没有冲突。
嗯，是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刘磊在我们的这个教会内部哈的这个妇女聚会，妇女聚会不是从 PVCC 开始的哈，其实之前就有了。那从我们的教会有史以来的有妇女聚会在那里聚会，或在我们的教会的那个领域里面聚会，我们会发现说刘磊好像没有缺席过哈，是不是呀、yeah. 那怎么可能呢？你看他身为一个那个在家教育的老师哈，还要安排那个外面的啊，这个要不冲突哈、啊，这个真的是没有神是，我想你也会这样想，对不对？
对，是。
Yeah.
我跟神祷告，我说你要是我继续的话，那你就要把这个时间给调开这样的，那真的就是每次就跟那个上午的时间是没有冲突的这样。
这个有让我想到一件事情，跟我有关系的，就是当开始要接过来要照顾妈咪的时候，陪她的时候哈。那个时候呢我本身我是有护照，神要我照顾他啊。那之后呢，妈咪说呢，他不要我照顾他而不服侍。他讲的服侍就是说，其实服侍他还是服侍了哈、啊、就是不要不服侍教会，或不服侍我的讲事工嘛，也是了哈、啊、就好像我本来在服侍的啊，虽然我退休了，可是我还是有一些服侍的层面还是要服侍。他说他不要我好像牺牲什么来陪他，好、啊，那这个也是有难度的，对不对？啊，所以呢，从他在医院，我从开始陪到现在，啊，我觉得那个这样的一个心愿是神所喜悦的啦，所以也是一样到现在为止，啊，包括我红斑性狼疮发作的时候，我没有一次。主日请过假的，因为生病请过假的，小组有。我还记得那次红斑性狼疮发作的时候，那一天刚好是那个要欢送那个谁立春，在培丽姐妹家欢送立春，我还做了一锅哈、啊，已经很痛了，但是呢我还做了一锅，没有想到说我会病得那么惨的哈、啊。那就除了那一次以外，其他的话我觉得都是神给的一个能力啊，智慧啊，哈、哦，让我可以这样，不是自己安排的，哈、哦，当然还是需要他的连续，继续的连续，继续的给我能力跟聪明的、啊、哈、哦，那也要给我力量，哈、哦，能够服侍，如果神还容许我的话，啊，所以到现在目前为止，就像他所愿的，哈、哦，他说他不要影响我任，等于说他已经不太能服侍了，他不希望更。去影响到我的服侍，他有这个意思呀，这让我想到也是跟你一样类似的，是
感谢主。我就觉得说，有时候智慧可能不是说想个方法怎么样，就是那种神好像开了一条路，就好像你想不到的，也不是你自己能设计的，
是那是一个重点，不是我找一个方策啊策略来解决我现在这个问题，不是这样呀，不是这样，因为很多时候是出，因为我们看不了那么远。也掌握不了其他的因素，有没有？那个传道书那个所罗门就讲啊，他说我们得胜不在乎什么资财呀、啊，或你跑马力跑得快呀、啊，聪明啊，哈、哦，不在乎这个，是在乎当时的机会。那个机会就是那个时间的那个 timing 啊，那个刚刚好，然后就是最有利的时间，这个在神的手中。是的，是的。
师母，我还可以再分享一点吗？
当然，您讲，
就是我就想到，这个老二，他当时其实我跟他爸爸的心意都是很希望他继续就是去他哥哥的学校，然后呢，中间就有一些您知道这个变数。后来他当时去那个威腾 去面试的时候呢，就是去看学校的时候，我当时跟神的祷告说，哎呀，最好是天气很不好，因为他很怕冷，然后呢他就不去了。结果就去的时候天气特别好，我先生说他去了好多次芝加哥出差，从来没有那么好的天气。所以后来我们两个也就是在寻求，就觉得说可能神想的，虽然我自己觉得也很符合圣经，心愿也是好的，但是神呢就想的可能不是我想的，那我也就放下了。然后后来又转学，那当然我们俩更是也是祷告，但是也没有让我们所期待的。所以我现在其实对我有时候也问神，我说神呐、啊，我这个祷告都合你的心意，希望他能够有个好的属灵环境，为什么好像都没有？你都，我是希望神把神都那个转学的门都给关上啊。当然在世人眼里都是很好啊，大家知道了都会啊去祝贺他怎么样。后来但是我觉得说，那我也把这件事情交在神的手上，就是说反正我的心愿在那边，我也觉得说可能有些东西是我不能，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虽然我心里还是其实有很多的，其实有很还是有重担有担心，但是我也就把它交在神的手上。
是是。有没有人可以分享一下刚才就上次那个阿日莎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啊，孩子在啊这个同学之间啊，在学校啊，在外面啊碰到的一些啊，就是我们会心疼，那我们也需要有智慧来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啊。有没有？有没有人有思考或者是？
因为他在基督教的学校嘛，所以在跟学校和老师这个方面还我觉得还蛮一致的，就是还挺好的。老师也对他们好，他自己毕业的时候就说，他说妈妈，他说我们学校的老师都是非常好的 Christian， 我觉得特别感恩，所以他在这方面没有挣扎，老师也给他们很多正确的引导和鼓励。跟同学之间的话会有，就是他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所以的话呢在这个不是说被歧视，当谈到一些中国的事情，那特别是新冠啊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会干听耳的，会有这样的一个我说那我就说我跟他讲，因为我觉得我没有特别的去保护他，也没有特别的同情他，认同他这样的一个感受，因为我觉得这是他在美国成长的一个部分，那我也没有特别的觉得很受伤。因为这个就是有时候这个文化的看法呀，所以还好。我觉得但是他有很多的 struggle， 比方有人会比他的把看到他就把眼睛故意眯起来哈，把他弄得很小，就是来说亚洲人的眼睛比我怎么
嘲笑那种嘲笑的。
那时候我说你哈嘲笑，对同学其实都还挺 nice 的。我是感谢什么的，我忘了我是怎么处理他的哈。我感谢神的就是他是放在这样一个安全的环境当中去学习的。这是我心里很感恩的。他不是在那种或者公立学校或者那种很残酷的那种环境当中，就是很嘲笑到死的那种，或者整个环境当中那么残酷的去学习的，在这个环境里边他还是在神的手里在学习这些功课，我觉得挺好的。他有跟同学的一些关系的问题，他个性比较强，然后呢有一段时间就不讲话了，不讲话了以后呢有一个都已经离开学校了，他就后来专门写个纸条，他从中国他重生回来以后，信主重生回来以后，他就写纸条给了他妈妈，让他妈妈给了他女儿，就说那时候我们在一起上学的时候，我肯定他也嘴巴也不饶人嘛，也他说给他造成伤害，我抱歉。所以我觉得当然那个也给他造成伤害也有哈，我的意思就是我感恩是他是这样一个环境里边学习的，我没有特别的心疼，我只是为他祷告。对，
等于说这个事情对你来讲 你没有觉得是很大的冲击就对了，可以这样讲吗？
嗯，没有，我自己也经历过，成长的过程当中经历，在中国其实也有歧视啊，也有更明显的那个阶层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其实比这里更厉害。那我自己也经历过，我觉得那些对我来讲的话，让我对我是虽然有伤，被人歧视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对我的成长是好的。况且我有神了，这些对我就是都成了益处，所以我就为他祷告，就是不要伤到他，而是让他在神里边能够学习去依靠，也能够看到自己的反应里边是不是有一些可以成长的地方。他自己后来回来也说，他说那时候这次吧，去了大学回来的时候，他就说其实那时候他说我不成熟，他自己也认识到，他说言语啊反击的那种力度啊，他说我不成熟，现在可能就不会那样了。我觉得他有这样的认识就挺好的。对，
师母，我想说对孩子来讲，好像我们家两个儿子也都碰到被人家眯眼睛。小 Daniel 那个老大上才4岁5岁，他就回来有一天说，刚上学上那个 pre-K 就说，妈妈我的眼睛为什么小呢？然后这个老二也有被人家对，但老二就比较会保护自己，他说他把我眼睛眯小，我就把他眼睛给睁大，说他眼睛很大这样。那他们有，其实老大是有碰到这种，就是即使在这个 homeschool 的环境里，因为我们周围都是美国人嘛，他又不是很，就是不运动型也不是很强的这种。那后来我觉得是他爸爸就是告诉他说，这个其实是就是社会就是这样子的。他说我们是在这边是少数民族，我在公司里也会碰到，你就是一个，你就是要接受他。当然我没有像我姐姐做那么好，为什么？我也肯定是为他祷告了。我有，其实我自己是比较受伤，看到特别是孩子小的时候就会就会心疼。但是后来呢，我觉得说我也给他讲，就是说不管在什么环境里，这些都是会存在的，因为即使你是白人，你可能也会碰到这种现象，就是人就是这样子，不是说因为我们可能华人就会更多一点，而且跟你的这个资质啊，比如你不是很矮的，就是因为他不是很运动方面不强嘛。我说这都是可能就是人生，就是你在不同的阶段都会面对这种东西，那我们要怎么面对？他后来好像也就还好过来了。但是他后来到他很久以后，他告诉过我一件事情，就是他当时在 homeschool 之前，在一个 Christian school， 他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才开始就是抠手指甲，就变得很紧张，但是好多年以后告诉我的，其实那个对他造成伤害蛮大的。哎呀，我当时听了以后真的是像刀子扎心似的，我就特别自责，我就说，哎呀，我当时如果我不让他，因为他从一个 Christian school 转到另外一个，我说如果我不让他转学就这样子就好了，我就那个担子很重。但是后来呢，在那件事情上呢，神就是帮助我，就是说首先让我自己能够出来，我就说我不可能给他创造一个完美的不受伤害的环境在这个世界上，而且我也相信那些老师可能也不是说有意而为之。后来那我自己首先要从就是那种我觉得我要保护我的孩子，我要给他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但是当我没做到的时候就特别的心疼跟自责，我自己要从那种罪疚感，神就先帮助我能出来。那我后来他把这件事情就是过了很久以后，好几年以后我才知道他为什么会就是很紧张会那样子的一个根源。那我后来也是跟他一起祷告，就是说有时候可能你要从里边，就是不是说别人这样看你就是那样的人，那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了。那我觉得他到了大学以后，您看他做见证，其实那个 Bob Jones 那个学校的那种氛围对他是一个很好的医治。那我也要把这个交在神的手上，作为妈妈我很想看到他有伤口，我说几句或者有什么方法，他就完全就医治了，就完全没有问题了。但是我也只能把这个他的情绪还有他各方面交在神的手上。那后来我觉得神就是在那个上大学那几年，我觉得对他的这方面是有帮助的。
好的，非常好，非常好。我想基本上到目前啊，我们听到了就是事实上是我们身为家长的人的一个本身的一个历练哈，我们的经验，我们的历练，像那个庄长老跟孩子说，这个就是人生啊，我也碰到啊哈。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历练，我们的经验会变成一个同理同情的一个 不一定能够帮他扛这个伤害或怎么样，但是呢是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怎么走过，那么他也一定能够走过啊，或许我们走过的经验会帮助他减轻一种好像感觉我只有我这样啊，有时候是这样啊。那至于说个案个例的问题呢，要去更深的处理这种问题的时候，像上次那个高阳提到说孩子排队啊，那甚至这种局势呢，这种目前这种情况还要避免一些无谓的这种危机啊，人家甚至呢会说你是那种所谓的什么种族主义啊或什么那些的啊，所以我们的回应就更要有一个尺度，一个智慧了哈。所以我觉得说如果想要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哈，刚才谈出来一个结果就是家长本身的这个身心的健康，首先先处理我们自己的身心健康，就是伤害人生是自然的事情哈。那接下来呢我不晓得刘磊你有没有后来会你怎么处理你这个为孩子受伤的这样的有没有成长？
有，因为您讲到那句其实真的是我们就很想替孩子扛那种伤害，可能是我特别看不得人受苦，我本身我的个性是这样，尤其是对孩子我就会很呵护。那就是我当时听到那个老大告诉我其实也不是很大的事情，哎呀我当时真的是就是那种心如刀绞啊，就觉得就是那个整个就是情绪特别，然后就觉得说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怎么没有保护到他或者怎么样，就很自责那样。但是后来我就觉得说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是我们父母特别敏感，就是有时候可能孩子受伤害他还没有，当然老大那个情况不对，他还没有那么敏感，但是我们会反应比他还要大，所以
over 太过分的去他的伤害 OK。
对，就像我对，还有一件事是我要讲这个例子，就是那个老二他最后高中的时候那个不是有一个去参加一个那个比赛嘛，就是他练了很久，他也觉得他可以拿到，但是您知道这种评判呐、这种嫁接这种就是，所以呢最后就是一个他觉得是不 fair， 其实他也听到别人也说这个是不 fair， 因为那个嫁接是跟那个得就是最后给选出来的人呢是有关系的。哇，他就感谢神，那次是我跟庄姥姥开两辆车，他就跟他爸爸在路上开，他其实在路上他的可能那次对他打击最大，他后来到大学他写他的文章他都会讲到这件事情。后来呢如果是我在车上，我肯定是看到儿子那么难受，我肯定比他还难受，我的情绪也承受不了，但是男生就比较稳定。后来他爸爸就说这个就是 life， 他说你现在这个发生的事情对你并不是决定你的人生的走向，你只是说你有了就是一个 add on， 你有一个经历，他说你这个其实不是说你人生总会碰到这种东西。他爸爸就是听他这样子，反正他在估计在车上情绪很大。那后来呢过了两天，我先生就是有这个眼光，我觉得真的是挺感谢神，他就说他说这件事儿不一定是坏事，他说让他小的时候有这种经历对他以后是好的。那我先生的这种就是他的这种理性，他的这个情绪的稳定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就让我知道那个方向在哪，
就把你扶正，把你的那个
对对对。所以他后来我先生就说这个是小的，后来所以那件事情对他打击是很大的，但是我们就是说我先生就是男生就说你要知道以后的 life 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在生活中将来人生经历中你还会碰到这种不公平的待遇的，那你怎么面对，就是他爸爸就是稳在那里，所以我觉得那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嗯哼，我们都要打仗的了。
对对，后来他老师有帮助他说你有这样子，但是你不能说因为就是说你前几天谈的特别好，你因为这件事情你就整个就那个老师当然跟我说就说好像谈的很烂这样。后来其实老师对他很尖的，后来老师说我今天说话说的都比较重，我问他他倒没感受，他没有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我们如果要帮助孩子的话，我们自己得先自己不觉得说哎呀这要他我孩子受伤害了呀，怎么世界你比他还感受还反应还强烈，如果你觉得真是不公平啊，学校的老师怎么这样子啊，那个嫁接不公平，如果你自己的反应更强的话， 那你会，其实你不仅没有帮助到孩子，而且会加重孩子的这种感受。这是我突然想到的一个点。
是，我们不是靠着他打仗，是要他自己去面对，这个是一个绝对是的哈。那身为家长的话，我想我们是一个陪伴呐、啊，啊，那我要这样说，当一个家长可以问出来，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表示说他孩子是跟他谈的，是让他知道的，这个最重要啊。当我们受到伤害的时候，有什么情感需要被扶持的时候，被安慰的时候啊，这个都是有必要的哈、啊。那其实就是要有一个可以讲的对象，有一个可以流露的。有时候他讲出来之后呢，其实他就已经在自我在整理了哈。就我们从辅导立场来看的话，就他能够讲出来，而且要找一个他信任的人讲的时候，好，我觉得那已经是医治的开始了。好，所以我要这样说啊，如果我们当中有父母亲会有接触到孩子这个问题，然后会把这个问题拿来思考的话，我认为我们都很像那个耶稣的母亲了哈，就是。把它放在心里面思想，好，然后呢，我们是他的，这个叫什么？那个 coach 叫什么？叫做
教练，
他的教练，就是我有这个经验，但是你要知道哈，教练本身不见得他自己出场就会取得那个金牌的，有时候他教出来的会他自己反而不是哈，那教练就是说。我不是百科全书，我也不是好像一定跟你保证什么，但是呢陪着他鼓励他，然后需要敷伤的时候还是要需要敷伤哈、啊、这个我想这个跟个案也有关系啦，有个别的那个情况也有关系哈、啊、所以基本原则的话就是说父母亲本身要有一个比较，如果孩子五分的痛，那父母亲呢就比他痛少一点，不能六分的痛，这样的话就会变成五分的痛，等于说如果他五分你五分的话，那等于说我们就可以跟他同情啊，跟同理啊，那啊，但是呢除了情以外还是要有理，那个理里面呢可以理出一些头绪或者一些智慧性的啊一些对策也都可以的啊，但最重要的我想谈到伤害的时候，特别是母亲这个方面的话，那个伤害的话是情感的一个扶持跟安慰，好像敷伤一样哈。我觉得保持我们家长跟孩子的这个沟通啊，不能以一个好像有的像有的父亲会跟孩子说哭什么哭，这样也在哭啊，或者说呢我以前我怎么样我都不服输的。是这样哈，然后咬着牙你都要，我想这个话对我们的孩子，因为特性不同哈。我刚刚讲了一句话，我希望你们能够了解我的意思。没有一个人的生命历程跟生命的展现呢是可以复制的，生命就是很个别的，不能复制。就像所有的叶片都不一样，连它里上面的那个枝纹啊，那个纹路啊，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就是不是
脉？
它的
脉路
叶脉那个脉纹都不一样。好，所以你要知道是很个别的，那我们顶多就是可以给他的经验，然后给他我们的好，那基本上面对他是需要自己去面对，但是我们可以成为那个帮他敷敷伤啦，好，安慰他啦，让他知道说我跟你在一起。那我自己本身的话，当然这样讲是一个很原则性的事情，那如果到细节的话或许还有更多的可以谈的哈。那但是呢基本原则的话，我个人的话每一次事情来我就想到说，神怎么对待他的儿子，怎么养他的儿子，怎么容许他的儿子在这个世上经过那些，那耶稣怎么能够走到一个地步，在克西马尼园都那么痛苦了，他还可以说你的旨意成就。我认为那个父子的关系哈，一方面这个儿子对父亲的那种百依百顺全部的顺服哈、啊、然后这个父亲是全爱的这种关系呢，我觉得那个不是说一下子就可以出现的，是要彼此连结亲近培养在那里的一个根基啊，只要那个时候 你的孩子有你，那他可以就放松，你也可以不担心。所以我说，我们是为了孩子的危机存在的，父母亲是为了孩子的危机存在的，而不是为了孩子的成功荣耀而等待的，不是这样。好，所以我们是很有，父母亲是非常非常非常有分量的一个位置，从他们到从小到大到他们成人，他们都自己都已经成家了哈，我们还是一样父母亲的位分啊，一样。嗯，还有没有人要补充？这
是
你
是
嗯，
林先生，
没有，我就会想说，如果这种情况，我们的父神怎么对待耶稣？我这样想，他会给我一个标准，这样，嗯。
因为我觉得你在说智慧嘛，我觉得其实所有爱孩子的父母亲听到孩子这样的心里一定都是难过的，不能说我都心如止水，冷眼旁观，心里都会难过。我觉得那时候其实现在有时候也有他们有难处，第一个当然会打电话回来的时候，其实有心疼，有也不知道怎么回答。那时候呢，我觉得是最需要神的智慧的时候，我得一直忍着，忍着，就是忍着心，然后听他讲完，然后一边听要一边祷告，求神给我智慧的话语。我觉得这个特别需要神，特别在那个你说孩子避难的时候，有难的时候，或者特别需要帮助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人的本性哈，一出去的话，可能就会带来，就对这个事情就无意了，那时候特别需要在主里边站稳，先来靠。
是的，
这些很重大的危机真的是大到可以把你压倒的那一种，一来的时候就是像我妹说，特别需要神的智慧，别想也得在主里边在那里。嗯
嗯哼，是的，
师母，我再就很快的补充一句啊。我想在我那个时候感谢神，就是我身边有比较理性，有时候跟我姐姐呀，或者跟庄长老讲，他们都会比较客观理性的看这个事情。我说如果当时我要跟一个跟我一起说，哎呀，就是啊，你看你这个老学校的老师或者怎么这么不公平，就是跟我一起来同情我，我可能那种感觉会更加的加重，也帮不到孩子。但是我觉得当时因为我先生刚开始，我觉得怎么这爸爸怎么都不去心疼孩子呢，他就比较理性，这样就把我给拽回来。后来我发现那个方向是对的，我就强调这一点，就是当时有你周围的人把你拽到那个比较客观理性的来看这个关系，最好是就是帮助你从神的角度来看，就是说孩子生命中所发生的这些难处对他不一定是坏处，这样子是很大的帮助，就强调这一点。
来帮助
我刚才听大家在分享的时候，还有然后师母提到一句，就是我特别有感动的，就是关于做父母的对自己的孩子所接触到的一些事件啊、处境或者不公不义啊、遭受的这种啊、不公平，就是做父母的不要过反应过度哈。做父母的不要反应过度，而是能够有这个智慧的心、安静的心啊、像玛利亚那样，就是说可以先安静。包括雅各也是，当时那个约瑟第二个梦的时候，雅各就成长了，他就没有多说，把有些事情就放在心里，放在眼睛，就继续观察。那我讲。我就想到了，就是其实有我举两个例子吧，举两个例子都是就是关于孩子。我上次提到就是孩子在高中里面就是碰到这种，然后他们会碰到一些这种孩子的每天接触这样的孩子，就是说他们的行为言语都还有，甚至就是说是特别容易争竞，还甚至在学校里要打架的哈，就是说对别人很不 nice。 但是那天那个我的孩子就跟我分享了他们一起的同学当中有同学就讲到他另外一个朋友在学校里是个问题孩子， 但是呢，他的这个好朋友，就是说等于说是间接共同的朋友，就跟他们分享的是说，他这个同学，他说是他的比他小的那个妹妹，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后来就早早的过世了。他妈妈就从此就把所有的这个责怪，就是说没有，他妈妈自己走不出来，就把所有的就是妹妹的死亡，就把这个事情的过犯过错就全部责怪在这个哥哥身上。那这个哥哥就说，就是他每天在家里面接触到的言语，就是妈妈言语的这种，就是说你是世界上最糟糕的，然后你这个不成器，好像什么事情都做不好。所以这个孩子，就是说日子久了以后，他就把他不能宣泄的东西就全部拿到了在学校里面。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他就就是特别容易被激动，然后在学校里就是属于问题孩子。可是我就说，如果说这个孩子，我现在就是听下，如果这个孩子在我不知道他这种情况的时候，他如果对我的女儿就是插队，然后我女儿如果说了，然后他对他就是有言语的这种过分，我可能我的反应就跟我现在在想，我的反应就会不一样。所以就是说你看那个箴言20章当中，他的第三节说远离纷争是人的尊荣，对吧？就是说有时候人爱争闹，我们也会，如果不冷静的时候，往往也会因为我们对孩子的爱，就忘了其实每个人身后他会有他的故事。为什么会是这样？不是一天一时就可以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人的心，孩子原来生下来比较清洁，并不知道周遭很多问题的时候，往往是周围的环境再加上我们身上的罪行，所以就激发了一个孩子，最后他会走到一种道路，就是让我们似乎我们这种很安全的家庭，愿意走在神里面，我们有时候就忘了外面的世界会有多糟糕，他们所接触的这种生活是我们不可以想象的。然后第十节就是说，两样的砝码，两样的升斗，都是耶和华所憎恨的。那我就回想到我自己，有时候我接触到这，我如果是别的孩子被插队了，我可能就不会像我听到我自己的孩子经常被插队拿不到吃，我心里可能就不会有那样的，就是说我能够，我想到的是我自己会，其实我很难免，爱人如己。对我来说，我一直觉得我蛮有爱心的，可是要爱人如己，我真的很亏欠，就是我做不到，我还做不到爱人如己。以基督的心为心，概念上，我想要做的，或者我希望我能够成为耶稣的样式，那种祷告天天在我心里，但是我确实还是没有办法真的完全以基督的心为心，我确实没有办法爱人如己，就是单单就是在孩子这些事情上面，他们所受到的不公正我会夸大，而别人可能说这个话可能是无心的。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以前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实验室的那个同学，他是一个工作了几年以后来到大学读那个研究生的，他说话非常的 informal， 他跟我打招呼说的那个话，你听着就是一种非常粗鲁的，好像是很侮辱人的。我当时就是每次听那个话我都不理解，我就查字典，查那个 colloquial， 我知道哦，原来他说这个话是因为他自己过去的生长环境，他不知道怎么用比较礼貌的话来跟我讲。可是我即便是知道
他说这个话是无心的，我心里那个别扭。
嗯，
到我毕业了，我到现在说起这个，我还是知道我没有办法接受那个人这么说。在我眼里他就是冒犯了我了，在我眼里他就是歧视我了，可是对他来说他根本不知道，他根本不知道，他还以为他我对对我很友善，对我很 informal， 好像把我当 buddy buddy， 可是在我就没有办法。所以我提这两个例子的意思就是说，就其实那个两个砝码下面就是十一，就是孩童的动作是清洁正直的。我发现我现在回顾，有尤其小时候他们碰到，比方说那个我那天分享我女儿，那小的时候那个差一点吃不到那个披萨的是吧？对他来说，他是清洁的心，他完全没有觉得他在这个事情上受到了谁不公正的，只是这些男孩子比较 naughty， 他们靠钱就靠钱了，可是做妈妈的就把这个事情给夸大了，然后就把他上升到了好像老师怎么视而不见，孩子们怎么可以，他们怎么这么对我好，对我的孩子，对吧？包括就是说刚才谁在那儿讲眯着眼睛的事情， OK， 我分享第三个很简单，就是我在我们家老大小的时候，我会有时候很跟我妈妈两个会说，哎呀，你这个孩子好像睁开眼睛的时候也都像睡着的一样哈，因为我们家老大的眼睛特别小，而且是弯弯的，就是他，而且是一看到光线就会眯起来，就像睡觉一样。可是同样的话，哪怕是我很要好的朋友说了，说实在的，我那个时候我心里真的其实是不习惯，就是这个话可以我说，可是别人说不行。
对，
我意识到了，我还是用两个法吧。我分享这些，只是说没有一个结论，但是希望所有的妈妈们，还有听的奶奶呀、外婆啊，我们可以自己思想一下，我们在这个在处理事情的时候，那个智慧，我们在应用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我那眼光也扩大一点？
对，是的，是的，非常好的一点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让他避免这些冲击了哈。那我觉得高阳提到这个呢，我就更我让我想，大概他刚才也提了，孩童的动作是清洁正直哈，他的本性事实上是很单纯的哈。那其实呢，可能不要把焦点先放在我们要怎么给他对策啊，那我们要从孩子的本性跟孩子的表达啊，先来调整我们的对这个事情的一个焦点是放在哪里啊。所以从高阳这个表达跟刚才向下来哈，还有那个刘磊说志军一讲他就扶正了哈，其实是我们的学习。对我们来讲是我们的学习呀。那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也爱我，他也爱我所爱的孩子，他也爱那个得罪我孩子的那个人啊。如果他有什么样的粗鲁啊，有什么样的不当的行为啊，那其实呢，我们要扩展，要成长。我觉得啊，这刚刚讲的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最根本的解决方案，拓宽我们的心胸。然后把眼光呢看得再深一点啊，更深的去看这个事情啊。其实呢，我们不能因为这样而失去对人的一个怜悯的心，那种关注啊。是的，其实我年纪越大了，就越能够看到说啊，不管是不要说很主观的接受一些情况了哈，当然我们会有深受其害，或者深受其痛的这样的一个直接感受，这是我们的感情是有的哈。但是呢，我们更能够去也体会一下那个对方的那些。我妈妈常讲一件事情呢，那个话对我很深刻哈。让人家欺负，让人家欠你，你睡得着；你欠人家，你睡不着。类似这个道理，就是到个地步呢， 我就发现说，哎，我是那个有福的，对方就是因为没有，因为他啊是那个残缺的或怎么样啊，那我们就会有一个更宽广的心态或者那种度量，那个包容量来看这个事情，也就是到一个地步呢，我们会有那个耶稣的心为心，那里面什么，就是一个怜悯的心，一个连续的心，所以他才会跟那些罪人家认为是下贱的啊，罪人啊，他跟他们在一起，就他能够去啊、不是说对他的罪啊、认同，对他的不对的行为认同，不是，但是对他这个人的，刚才啊刚刚讲他的之所以他有一定有很大的伤害，会伤害人的一定是自己有伤害了，但是这个不是理由他就可以伤害人，但是我们被碰到的这个人呢啊，我们可能就是更历练成一种有抵抗力，而且呢更有包容力的一个特性，等于说受苦或者受害呢，事实上有它的正面的意义，可以这样讲啊，很好，非常好。我觉得徐妈妈跟我们讲的一个重点，就是父母亲要陪着孩子，用其他的代替父母亲来陪孩子。那基本上呢，我再回到刚才，我一个重点是这样哈，就是说基本上呢，我们对面对孩子的一些情境的时候呢，只要我们在，就像神说我在，你不要害怕，我跟你在一起，
是的，是的，
他最大的一个安全感了，不会没有难处，可是有难处的时候，我有陪伴，我有理解，我有爱我的，那个是最重要的，那个最重要的，我不可能做医治，因为医治只有神，医治要他要有一种出乎于我们的能力的，医生也没有办法医治人呐、啊，只有神有能力医治我们哈。所以呢，再从徐妈妈这个，就让我想到说有一点，就是我们随时要让孩子说，我陪在你旁边，好 ，I'm available， 我是愿意的，只要你需要，哈。但是我们不去插手。刚才有一点我漏掉，我再补回来哈。为什么我们可以不要过于孩子的感受去感受呢？我们有一个观念是，受苦对我们有益，对父母对孩子也有益啊。所以我觉得刚才徐妈妈讲这些，让我们看到对做为什么孩子还徐妈妈会管他不要用他的这些游戏用品，他还希望徐妈妈去，为什么？因为他要的是人跟他在一起，不是他有可以东西可以打发时间，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点很好，陪着他跟他在一起，我们可以跟他一起哭，我们可以跟他一起难，可以跟他一起就是陪着他很重要，父母亲在那